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真神，是活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神。因此我们认识你，我们才找回我们自己，因为认识你，从你这位创造者的手中，我们不仅被你赎回，而且重新的被你来使用。是你不仅拯救我们，是你让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是你让我们每天的生活知道怎么走在信的当中，也经历到在你心意当中的那个同在，这样的人生是何等的踏实，是何等有把握。是的，这是有福的确据，因为耶稣爱我。这是有福的确据，因为耶稣属我。这是有福的确据，我们是属于主的。所以他们每次来到面前，哦，在我们对着你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再次深深的经历到你的恩典，从那宝座上不仅流出来，而且流在我们的身上，深深的感觉到是何等的爱我，你是没有条件，你是不仔细不改变。纵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曾经软弱，甚至我们可能会软弱，但主啊，当我们回转来归向你，我们就知道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遗弃，没有嫌弃，你总是在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重新的找到你，也在每一次的回转当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你不愿意我们犯错，甚至你不允许我们犯错，因此你把你自己倾倒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满足，当我们以你在我们人生当中，你的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意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是讨你喜悦的。我们这人生不仅得到从你来同在的满足，我们也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好像神啊，也像你的心得以满足。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但我们心中也要对你说，我们渴慕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经历你。更实际的 见你。你说你来到面前一个都不会丢弃，你说你亲我们亲近你，你就必定会亲近我们。你说我们爱你就遵守你命令的，你也爱他，父也爱他，你也爱他，而且你答应我们你会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更多的经历你，我们要更真实的与你相交，与你面对面。圣灵，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圣灵，你说你来要帮助我们，你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的信仰给我们带出了人生的盼望，好叫我们的信仰叫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因为我们要领受从神你来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成为你的产业，在更新变化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领受你所交托给我们的那丰富，那产业是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何等荣耀的丰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圣灵带领我们进到那藏身之处，那密室，那与主面对面，让我们看见的，让我们摸着，让我们尝到的，不只这是世界给我们的需要，甚至主啊，我们真是说不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满足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要的是你，我们要的是你，就你真正的能够满足我们心的需要，只有你真正这个叫我们的灵得以满足，信靠你，信靠你，信靠你，我们就得永生，放下我们自己，信靠你，我们就进入那永生，信靠你，全然的降服于你，你就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你同在的里面，让我们进来，圣灵引领我们，所以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你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就显得浩大，以至于你运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能力是胜过一切的能力，是叫我们能够得胜的能力，是我们叫我们能够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旨意当中的能力，改变我们，更新我们，圣灵，哦，求你， 并叫我们的心意跟性格变化。求你这样的话所说，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要活过来。因为你是神给我们的印记，因为你是神给我们的凭据，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应许，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应许。父大能这时候就运行，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软弱、害怕、挂虑、担忧、劳苦重担，一切的软弱，神灵都把它挪开。是你的同在，叫我们能够刚强，叫我们能够壮胆。因为你的同在是真实，落下来，再一次圣灵落下来，浇灌在我们的头上。那膏油，膏油浇灌在我们的头上，它流下来，好像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一样，落下来，落下来，遮盖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全然的浸泡在你的里面，哦，让我们的外面、我们的里面满有你的圣灵，满有你的恩膏，满有你的同在。哦，耶稣，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用你的灵来更新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国度，我们是你的祭司，尊尊的祭司。叫这时候你所应许的，照你所应许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圣灵，圣灵，不仅浇灌，也运行，再次充满我们，再次充满。
Yes.
美你，赞美你，主耶稣。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活在我们的心中，你也活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主啊，我们说你确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你不仅眷顾我们，你看顾我们，你引领我们，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你保守看顾，纵然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筵席。不然我们这一生是高是低，纵然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用的杖的竿安慰了我们。赞美你，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大牧者，我们必不至于缺乏。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走在新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主耶稣那被杀的羔羊，你配得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如今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的那位，你配得坐在宝座上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位，你配得赞美。谢谢你用的宝血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那生命册的里面，谢谢你在我身上所成就的救赎的大功。这我们想到你就欢喜快乐，我们想到你的应许，我们就心中大有满足，大有喜乐。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继续走在新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就看两节经文，十二到十一十二两节经文，十一跟十二节，第二章十一跟十二节。掌桌以后，我们再来，现在读一遍，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OK， 就掉这。在犹太的眼中啊，外邦人是，你可以说是很卑贱的，可以这样的说。甚至在一些的文献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把外邦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蒙恩的，是蒙拣选的，等等等等，是特别神恩宠，所以把我们外邦人看成是好像狗一样，在当时。但外邦人也不服气，也骂他们是狗。甚至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你们犹太人这么蒙恩，怎么现在国家都破碎？那我们这些外邦人，甚至从罗马政府的角度，我们反而成为统治。这些当时外邦人跟犹太人，就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就是外邦人，叫犹太。这两群人是不能够合在一起，不能从这个 social 的角度，这个社会角度，不能从当时的整个政治的状况，那当时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所以呢，外邦人是不洁净，甚至用这个说，我们是洁净，因为我们是行过割礼，你们没有行过割礼，我们有洁净的记号在身上，也是一个约的记号，所以我们是在亚伯拉罕的约的里面，或者我们是盟约的，但你们是没有约的，所以画得很清楚。所以马上呢，后面呢，说第二节第十二节马上就讲到，最少保罗提出了五方面，所谓犹太的优势，或者犹太的所以在神眼中是特别蒙恩宠。那倒过来呢，当保罗讲句话的时候，一方面没有错，这是犹太人神给犹太人的应许，但是犹太人有没有进到这个应许里面，有没有活出这个应许，这成为犹太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被审判也好，被这个所谓的责备也好，因为神应许你却不能够活在神的应许里面，神祝福你，你却不能够得到神祝福。我再说，圣经我所了解，神不会去咒诅一个人，神是良善神。所以相对的，在神是祝福人的，所以当人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当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进到咒诅里面。所以呢，从圣经的角度，神不会咒诅人，神只会祝福人。相对的，但是一个人失去了神的祝福，从某个角度来讲，就进到一个叫做咒诅的里面。或许因为人的不顺服，神就收回了他的祝福，可以这样的说。这叫约了，昨天我们谈了蛮多这方面。那神的应许就落空了嘛，你读罗马书就发现，神对于犹太人的所谓的应许就落空了嘛，人失信就让神也失信了嘛，人的软弱就显出神的没有能力吗？在读罗马书九十十一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神的智慧，没有错，神先拣选犹太人，但是犹太人没有走在神心当中，所以从某角度来讲就失去了神的祝福，那弄了半天不就白搞了吗？原来神的智慧就在人犹太人失去了神祝福的时候，这倒过来，这样的祝福就流到外邦人， 所以相同的一模一样的，如果神祝福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因为他们顺服主。如果相对的，如果神要祝福外邦人，也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人需要信靠顺服主。所以呢，保罗这次就列出了五样神要祝福犹太人，但是不顺服神的时候就失去。相对的，这个是祝福也要临到外邦人，临到今天，如果我们守住了神的约，或是说我们愿意走在神的里面，或是用旧约的话叫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对摩西说，对这个约书亚说，等等等等，包括先知说，你们越走在神的这个命令当中，神一定恢复他对我们的祝福。所以你会发现呢，本来是一个差距很大的，从犹太人看这个外邦人，从外邦人看犹太人，不倒过来，在神的面前，他们两个这两伙人是站在同一个的所谓的位置上面，都在神的祝福的这个的这个预备的里面，相对也在于神拿回祝福的同样的这个条件，没有说一个多一个少，一个严重或一个比较轻点，一模一样。所以这个成为神公义的彰显，也带出他慈爱他怜悯的应许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论在任何人，犹太人外邦人，不论是黄皮的或是黑的，或是说红的白的，都一模一样。原来借着救恩带出来的祝福，救恩对每个人一模一样，带出来的祝福一模一样。如果在救恩当中我们不走在神心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也是一模一样。如果你多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本来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那个墙，犹太人说我的优势你们是永远跟不上，外邦人他们不服气，如果你神拣选你的优势这么大，那今天怎么连国家都不见，都被掳了。在比较的时候，神把这些人同样犯同样的罪，但是蒙同样的恩典。你只要愿意信靠主耶稣，走在主的信当中，祝福会临到你。当你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你就失去了祝福。原来是神借着所预备的救恩，为你我所预备救恩，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犹太人看看外邦人是蒙福的，外邦人看看犹太人也是蒙福的，因为蒙福的那个的内容是一模一样，蒙福的原因或者那个基础或者条件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后面就讲到十字架，主的救恩把人与人当中墙要把它打破。那牧师你讲了半天，这不说是圣经这个一个道理而已。那这个道理不是只发生在2000年前，更不是只发生在旧约，也不是在发生2000年前而已，发生在你的身上。今天你，所以我们在这个职场崇拜的时候，我们在看雅各书，中间有一样事情，一讲到人呢、这个所谓的你生命有没有成熟，或是说你这个是否一个是叫 godly， 或是说属灵，跟一件事情有关。你有没有对人有偏见？你有时候发现属灵的人是谈这个吗？属灵的人说哦，他圣经懂得有多少？属灵的人说哦，他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中的这个宗教的操练有多么深？但雅各说诶，这个人属不属灵就看他的心对人有没有偏见。然后最后讲一句话，他嘴中赞美神，这个嘴中同一个嘴去咒诅 神所创造的人。一颗颗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神。不，另外一个同一个嘴巴去批评，去论断，去咒诅神所创造的人。当然讲话，特别第三章讲到舌头，讲话是代表你的思想，因为你从来不跟我讲话，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所以我不知道你想。当我知道你想什么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偏重的是什么，你拒绝的是什么。所以最后不只是讲舌头语言的问题，是讲这个人的心的问题。所以从的言语角度，从来表明，如果我们心中，如果我们的言语常常说，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对，那个这个，等等等等，都是批评的论断。一说你的心，我们的心是不满足的，甚至用来去论断一个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是有偏见。凭什么你可以论断一个人？那是神所创造的。如果你说我可以说他，我说他不好，或等等等等，像一些法利赛人啊，像一些文士啊，作为犹太这个老师啊，我就说这个错，这个错。那保罗就问一句话，叫罗马书说：“你说他们错，你怎么知道他们错？”啊，我当然知道了。保罗说：“不是你头脑知道他错了，是因为你犯过错，才能够知道他错在哪里。你没有贪心过，你怎么说人家贪心呢？你怎么知道贪心呢？啊，原来当我说错别人错的时候，我也错了。”因为我错才知道别人错在哪里。 OK， 又来了，那错要不要悔改？你不能够叫别人悔改，那你自己 回有没有悔改？你说这个人好贪心呢、啊，那你有没有贪心？我在说贪心跟拜偶像跟虚空这三样事情是放在一起，这三个观念是放在一起，就是因为贪心你才要制造偶像，因为不该有的你要有，但得不着，你就造个偶像来拜，希望有一个另外的力量来帮助你。等到拜偶像拜了半天以后，是空的，这空虚啊！这我要说是在这里，原来后面讲的这五样事情没有错，是对着犹太人讲，不也对着外邦人来讲？对犹太人是说，这是神给你的，你经历得到吗？神的应许，白白的哦。你经历得到吗？所以相对也对外邦人说，如果这是神对犹太人的特别的所谓的应许祝福，外邦人也是，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若是你愿意走在神的心当中，那这是这十一节跟十二节要讲。那今天我们在这很快看一下，神对犹太人也好，甚至神对外邦人也好，这边最少讲了五样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那这边叫四去祝福，所以那是无关的，都是 without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那祷告这应该有的，应该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也应该发生在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身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昨天我们特别谈了这方面，如果你明白圣经所讲到基督，从旧约到新约，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有三个所谓的身份在他身上，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祭司。如果你说跟基督有关的话，意思说他是君王这样的一个的身份会成为你的祝福，他是一个先知的这么一个的身份功能，他的功能要成为你的祝福。当然他是祭司这个身份，所以你跟基督有关系，这边说有关系，他是君王，你一定受他的做一个神子民的影响。然后完了以后，如果这边所说他是个先知，你就 要知道你的心意，神的心意，神战上的呼召，神战带，你会知道，你不会这样迷迷糊糊走这个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是君王，你是丰富的，你是被保护的。当然你要顺服，这君王就君王，只要你全然依靠他，他会保护你，他会供应你。如果是他是祭司，你跟他这个跟他有关系的话，你知道他为你代求。这位永远的大祭司坐在天上为你我代求。君王很重要，先知很重要，但我觉得祭司这个，有时候我们觉得祭司比较好像不明显，就是他的工作。祭司他知道，希伯来书里面说他原来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你问神啊，为什么神啊，你都问不看顾我，如果你认识他是你的大祭司，他不仅知道你的需要，他感觉到你的需要，他也为你的需要在父神面前为你来代祷，以至于在众的需要的当中，不仅是比如物质啊，外面的身体啊，你的心灵。所以我常会祷告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找我祷告，牧师为我的身体，为我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的身体当然是很明显的，或许这个工作上的困难，这明显。但我相信你会明白我所讲，当你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没有错，你心中没有害怕吗？你心中没有挂虑，没有担忧吗？我这么的软弱，谁知道？谁感觉到？谁能够所谓的不仅帮助我，谁能够了解我的痛苦？当一个人如果他在害怕的里面，他在挂虑袋里面，你从一个反面来讲，这个人在害怕挂虑袋，基本上这个人是没有信心。不是责备这个人没有信心，他无从用信心，他害怕，他挂虑他担，那个里面那个信心激励不起来。因为事实告诉他就这么糟糕啊，你跟他说神会帮助，神的帮助，你要叫他急在里面，把一个不同的那个意念呢放在他里面。一方面现在在极大困难，一方面说神帮助我，神帮助我，神帮助我。你觉得这样的信心给起码不要说有没有，先不要说马上有没有信心，起码这样的信心对你来讲可以带来力量吗？起码害怕会挪开吗？主啊，就显明的同在，在他为他身体祷告或者为他工作啊生活需要的，主啊，你要这样来显现。神啊，你的爱这是要充满的。所以当我说讲医治的时候，那时候开一个课，我说医治不是显明神的大能，医治要显明神的爱。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够相信神爱他，他是很难得到神的祝福。不是神不愿意，他把他拦住。所以我也讲了好多次福音派几样的事情，一个就是恩典，这是我们常讲的。为什么有恩典？为什么是白白？因为是神的爱。如果是神的爱，为什么神爱你，甚至白白的，甚至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在极大的软弱，在罪的里面。这个人唯一能够操练，唯一能够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得到神帮助，能够走出来，只有一个，就是信心。但是他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的爱的上面，不然的话你用的时候不行不行， 因为你不过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全然没有条件爱你，你总是有个神会帮助我们。如果我说会或是你说会，为什么？因为你好 No， 我们本身是一个罪人。或是祷告说，神啊，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好事，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多好事，所以这时候我需要你不能不帮助我，没有这种事情。我们压根是一个罪人，他帮助我是因为他的动机是爱我，然后他帮助我是愿意帮助我，就用恩典，他不会跟我们讲条件，他不会跟我们算账，我做多少他才给我们多少。如果这些，我是一个罪人是死定，但是我知道神爱我，而且神乐意帮助我，白白的帮助我，最后能够用的是什么？就信心啊，就信心啊。但是这个信心一定要建立在刚所说的，这个信心不是靠自己，这信心是靠神，这个信心是因为我知道神爱我。所以讲这些与基督有份。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个字有点意思，这边讲到以色列国，这个国民 nation， 这以色列这个的国，这国族，这什么意思？我们是以外，不在神的国里面，这句话什么意思？圣经这个解释蛮清楚，从旧约到新约，包括亚伯兰的应许，你要成为大国。什么叫做国？什么叫做神的国？那另外一个，如果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国是一群被神掌管的一群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嘛，你总个总统，一个皇帝，所以是在一个国，起码有他的主权，有他的所谓的土地。我们常用读公民就读了，还有一群就里面的人，然后在一个的主权的底下，这些人可以，这些的人是恩的这个主权，所以他有这个规矩，而且他可以在享受努力在这个他的土地上面，基本上就这个意思。那你讲到神的国叫做圣洁的国，你最早可以在两个角度来看，神掌权，就这么简单，神掌权。在神的掌权的底下有两个，神会负这个国民一切的责任。我们这群人信主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我们聚在这里，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建立神的国度，神用我们来建立他的国度，或者是神在这边透过我们，这个国度也被建立起来。这代表什么？第一个事情是神掌权，神会负我们全人的责任，这第一个。第二个，从整个的圣经来讲，包括亚伯兰的应许，因为神要兴起一个国度，一群人，这就是信靠主人，被神掌管人，来见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那我想这个是起码讲到国度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神当初说国民以外，就是说你不在神的掌权里面了，你不在神的保护看顾的里面了，所以呢你也不在神的祝福的里面了，相对的你也失去了，因为神这么祝福你，你可以为神来做见证的。所以神选出一群的人，从亚伯兰开始，要在列邦当中为这位神来做见证。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见证我们的神，产生一个影响力，让这个世界不信神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以前呢，我们是没有 我们不在神的掌权底下，我们也不在神的祝福底下，我们也失去了可以为神做见证这个的机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神是掌权，是掌管，所以在所应许的约诸约上是局外人。这个约是什么？我在昨天我们谈过，约是单方面，神立下一个约与我们立约，神告诉我们他必定会祝福我们，他必定会负我们的责任，他必定，这叫约，神所立的约。我在说约跟合同不一样，约是单方面，是大的对小的，强的对弱的，有的对没有的，你什么都不行 OK 我就帮助你，所以我跟你说我要帮助你什么什么东西，我要给你什么什么东西，保护你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所以有人就说恩典信主，这个就是说得救恩是白白，没有错。但是有个条件，这个字很难翻，一讲有条件就好像有交换的意思，但条件是没有交换，这个就是一个的所谓的 condition。 所以信心是一个 condition， 一个的态度。我一直说就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要信靠顺服神，不要走自己的路。神定义了祝福你，因为他已经设计把最好的给你，所以主，如果你我不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就失去神的祝福。因为神为你我所欲，不论你同不同意，不论你懂不懂，但从神的角度来讲，他给你的安排，给你的带领，给你的处理策略计划等等，包括 timing。 我的大女儿她在换一个工作，她其实工作应该还蛮稳定，不过她是学建筑，她觉得她要去一个建筑公司，是一个 很特别的建筑公司，就很出名，用她的话，真的用她的话，他说这个就好像拿诺贝尔奖那个奖一样，因为这很出名的建筑公司，他非常羡慕，他非常渴慕，不能羡慕渴慕，去那个公司做事。他有一个机会接触那个公司，不过神没有照这个他在想的安排。不过一阵子以后，他进到另外一个公司，不过一阵子以后，他还是喜欢那个公司，他就自己去找他。我要来你公司做，那公司看着他也蛮喜欢，也愿意给他机会，不一直没有回复他，这样一搞一年多哎。不过最后他写个，因为那是瑞典的一个公司，他直接就不知道怎么样，就跟瑞典这个总公司就跟他说，你就跟旧金山make a interview， 这个一个 appointment， 就是这个 interview。哦，完了，好像结果不错，然后他们就给他 offer， 就给他这个。外在整个谈论当中，他还在等，他整个过程都在等。那给一个 offer 以后，他觉得，他应该跟他谈谈，他觉得应该，可以有更好的 offer。那一年多下来，除了他拿一个，他跟我的女婿，他们就说是一个 division 啊，是一个建筑公司，他们负责这个西岸。在那天，他们拿到了夏威夷的一个 contract， 大概美金3亿多的 contract 嘛。同时，我的女儿接到这个公司通知他，他们要用他。但是整个的过程，当然我们祷告了，当然他要祷告了，当然我们祷告了，我们希望借这个 process 让他有个机会明白，工作不只是为了生活，工作不是为了成就，工作是可以见证神的机会。你可以说为什么一开始不要说一年多一个月就好了，因为神要他们明白，我认为明白工作机会是在神的手中。如果你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你的想法，哦，这是我可以发的时候， 这是我可以夸口说，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让你等啊等啊等啊，是时候。所以工作是神给的，就是 timing 也是神定的，你就知道。所以当我看到牛哥呢这个 email 时候，就讲到就是到神是信实，虽然等了这么久。我要说在这里，约是单方面，约是神给你定的，约的整个的里面的内容包括时间在内都是神所定的。你唯一的如果要得到这个约的应许，你唯一所做的，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守住这个约。用什么守住？就是对主忠心，仰望等候他，不是走自己的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这个要学很久才学会，尤其你是一个蛮积极的，尤其你觉得你还有点的本领，很难，真的很难。不，直到你完全信靠顺服，你就发现神的 timing， 然后就发现当你进到神的约的里面，你就发现神为你预备是超过你所想所求。我们在神的约中不是局外人，这边说说，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如果以前呢、犹太人说他们有指望，不过离开了神还是没指望。相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在我们信主，我们是有指望。这边所说的，一说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你每天，我每天不会晃来晃去，不知道干什么。有时候完了以后，啊，这一天干什么？没事做是很痛苦，有事做也是很痛苦。所以没事做叫忘，就忘记的那个忘，就是哎呀，今天我干。没事做，意思说不是你不忙，就你忘。今天我这么忙，我这干什么我都忘记了。有没有听过这个？今天忙的忘记。如果你今天所做都忘记，代表说今天你的日子、我的日子是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的，是不是这样说？你忙完一天了以后，我问你，或者你人家问你，你今天干什么？哎呀，今天很忙的，但是干什么都忘了，那这个日子不白过了？另外说我很忙，忘就是忘记的忘，忙是什么？心死掉叫忙。你觉得忙了一天，对你的心来讲，可能别人有称赞，可能你果效还不错，所以叫成就，但你的心是没有满足的。圣经讲到人死是叫心死，不是，所以亚当娃死不是忙就死，他心死，心死什么意思？他离开了神，跟神没有关系。你可以拥有世界，但若是你不走在神心当中，你的心，你就是忙，你的事业很发达，还是忙，不然忙了半天，你一天忙下，你就问，我的心为什么还是不满足？所以一个忘，一个忙呢，这可以帮助我们。你是否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不要说将来，就今天。如果今天都觉得没意义，那你怎么期待明天？如果今天是有意义的、有价值、有目标、有方向，你知道明天会比今天有更多的机会，有神更多的带领，或神进步的带领，我相信你会为明天呢？你会有个欢喜快乐。那最后一个是什么？没有神。所以第五样事情，没有指望叫没有神。这边说第一个是无关，与基督无关。第二个是什么呢？以色列是国民以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约这局外人。第四个是没有指望。第五个是神，没有神。 当然这是这个很大的题目，没有神什么意思？常有说我拜很多神，很多偶像，没有神，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子说，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生命的根源。你可以用这个做一个前面所讲的总结，你的存在没有神，你不知道你存在为什么，没有神，你不知道你每天，我每天活着是为什么，目标是什么，每天活着是为什么，没有神，失败你会没有盼望，我努力都没有不起，努力过了但没有果效。但是如果你相信神，纵然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可能是一个困难，但你知道神在上的呼召，在你的心意，人看为是一个挫折，人看为是一个拦阻，但你知道神一定会让你走过去，所以你会有个动力啊。但千万这个动力不要变成只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因为多几次以后这个精神寄托也不管用，是事实，你纵然碰到挫折会走过去。所以有时候你说我没有困难吗？你说我以前做事，甚至在教会这一年来有一些问题真的很难的，当神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负责任。我甚至不需要问神，神啊你是想怎么做，或者神啊你要带我怎么做，先有一个笃定。当我接主任牧师那十年前，我听到在海外我们的一个事工在那边出了问题，后来发现这个问题，最先以为是一些问题处理一下人的问题，到最后发现问题的人的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财务的问题。那个财务我讲你们都听到吓死，起码从教会的角度来讲，那个财务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办，问题怎么开始我也不晓得，现在问题已经在那边冒出来，所以问题已经出来，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开始，我都搞不清楚。但是问题在那，我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在国外文化法律各方面这个问题太难，弄了几次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根本不能够处理。最后我的想法是说，我还是要跟教会的这个执事们做一个报告，常务执事是有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这个问题我不能够解决，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是问题在这里 at least 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晚上大概三更半夜大概睡醒过来，我就从卧房跑到我的客厅里面，在祷告，在寻求。我不晓得挂虑担忧等等这些事来，就在祷告寻求的时候，突然神的灵浇灌，突然神的同在是这么的明显，突然这个解释很难解释，本来害怕挂虑担忧，甚至难听点叫死了死了，是完蛋了完蛋了，你是教会的主任牧师，你不负这个责任，你不想到怎么解决，那你怎么说是一个主任牧师？这些的纠缠在里面呢，当神的灵浇灌下来，当神的同在，圣灵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父神的那个爱，父神创造我的心意，圣灵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明白，在基督里我可以得胜，在基督里面我可以把不对的变成对的。就在这时候我突然一个极大的释放，三更半夜大概两三点，我觉得真是普通，这样我大概会醒到天亮，这么多挂虑担忧。不过那天突然完以后，我就整个人被释放，我就跑回睡觉去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第二天来到教会，大概这个那时候还有没有找亮光，我还记不太得。不管怎么，大概八九年，我就碰到一个同工，他是负责海外这一块的，基本上是东南亚。他告诉我说：“牧师，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在帮助我们解决。那个人帮助我们，更不认得，更不认。他是一个当地的长老，我不认得，是当地的。他这个长老，他是当地的律师。然后这个长老告诉我们，这事情怎么样，怎么处理。”我要告诉你，那笔很大的财物并没有就不见就流掉，这笔财物还在那里，然后开始我们重新的规划这笔的财物应该怎么用。所以这十年来，这笔的财物可以对那个的环境的需要，到现在还有剩，还没用完。我要说在这里，我不晓得各位，对我来讲，神不是一个观念，对我讲神也不是一个心灵寄托，他是神，他是创造我的神，他是拯救我的神，他是我唯一的神。所以让我们一起走在与神的同在这样一个祝福的这个信的里面，我相信你会知道，今天你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你不再是一个外邦人，你是在神的约的里面，你是神的子民的国民，你是有盼望。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继续引领我们，求主继续把你的教会带到你的心的里面，求主在你的教会当中，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子民身上做成要做的工作，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也继续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也把今天一起要生也交手中，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